三百记上第十五章，三上十五章，马太福音二十章，题目是不再多做，拼命灭敌，舍己跟主。不再多做，就是不在乎你做多少，最要紧是拼命。不再多做，拼命灭敌，舍己跟主。所以今天两边的中心，一面是违命，一面是拼命。扫罗王者不依，他不敢轻易，明明神告诉他，神借着撒母耳向他交代，你要灭尽亚玛利人和他所有的。结果呢，他没有这样做，他联系亚甲，他爱惜上好的羚羊，还退罪百姓。撒母耳责备他，他也不彻底认罪，所以最终被厌弃。责备了又不彻底，又不悔改，还死要面子。那边又是用了一个比喻，这也是一个天国的比喻。这个比喻和这一个二十五章的那个比喻和路加福音其他比喻有所不同。这个不同在哪里呢？这个不是根据你的恩赐或者你的能力大小，你要为主要加倍的去做，乃是每个人都给一钱银子，就是靠恩典进葡萄园，拼命就是做工，这是靠恩典。你要看重神的恩典，不在乎你做多少，在乎你是不是拼命。讲定了每个人都是一千银子啊，所以不论多少不论你的功劳，也不是论你的你这个前后都不是，乃是真正你要听主的命令，要听命，要看重神的恩典。所以这里就有这么一等人，不知足，不感恩，红颜嫉妒。所以这就比喻啊，有一等人，结果在前的变成在后了。所以耶稣这个比喻就指着这等人，在前的在后了。他在恩典中，他还有埋怨家族啊，所以我们不要做这等人，我们不要做个红眼人，我们要真正的听主的命令，看重神的恩典。恩典不分先后，恩典不论功劳。什么叫恩典？恩典就是白白给的，这一千银子就给了你了。你在这里，你在这里做工，最后在神面前交账，就是指着靠恩典的意思。要听命，要听命，交不了交不了账，是在于你是不是听命。你照着主人要你做的去做，那你就能够得到这一钱银子。那对着这面呢，就是对老扫罗了。扫罗就是不听命，扫罗他样样都会，样样都能，打仗也会打。但是呢，他在打仗当中，他乖巧、贪夺、贪婪、畏己，他不是彻底的听命。亚玛利人就是代表我们的肉体，在出埃及十七章，在申命记二十五章都提到，我们要一生一世，我们要灭绝亚玛利人，是吧？要永远灭绝也把他的名号都要彻底除掉，因为亚玛利人就是我们的肉体，肉体的大敌啊，就是亚玛利人，我们知道是以扫的后代。所以要彻底灭尽，扫罗没有，所以扫罗是不肯对付肉体，所以最后呢，连王都被弃，神厌弃他做王，因为他厌弃神的命令。所以我们要对着命令的态度，这个是非常要紧。今天两章圣经就是违命与听命，听命与违命，扫罗就是违命。那边就叫我们真是要听主的命令，门徒跟随耶稣，耶稣的教导里面就是让他们要谦卑听命，也效法主的榜样。好，现在我们分段，今天正好是一节对一节，所以我们第一段是十六节对十六节，第一段十六节对十六节，基本上都是一节对一节，只是最后一节多一节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先看那边一节到三节，先看一节到三节。因为听过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工作，这个园主就代表主，他有葡萄园，他除了葡萄园没有别的工作，神的心意、神的计划就是葡萄园的工作，就代表教会，代表神的儿女他要带领我们要进到他的葡萄园，我们都是被他所雇，所以他早上起来他要雇人进他的葡萄园来做工。做工呢，和工人都讲定了一天一钱银子，一千银子代表救赎之恩，代表神的救赎之恩。所以结果呢，就打发他们呢，就进去了，就进去了。所以这些人，他们完全是在神的恩典，他们是被 招来的，被雇进去的，这不是恩典吗？你能够在葡萄园做工，而且每天呢都给你一天一千银子，所以我们每天都要靠恩典。为什么一天一千银子呢？你天天拼命，你天天在主面前享受他的救恩。第三节，一直四出出去，四出就是上午九点钟了，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是葡萄园神的心意，愿意全体，愿意更多人都不要在外面闲站，大家都要进葡萄园，是吧？但是到四处呢，世上还有闲站的人，所以就要把他们请进来的意思。所以我们不能在外面闲站，我们大家都应该进葡萄园，进葡萄园，在他的恩典里面来为他做工，听命就是做工。就到三节啊，我们对他见面三节，这边是对保罗的要求啊，扫罗的要求啊，这里上面对扫罗说话，两边相对，我们看看这第一节里面上面对他说什么？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你扫罗是个受高的为王的，那边呢受雇做工，这个受高来什么呀？来为王，来做王，一个是做王，一个是做工，那边是被雇的受雇，这边你是受高，这你治理神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那这些要求这么一句话，就是当听从神的话，这些里面就进葡萄园做工。什么叫听话？你进葡萄园做工就是听话。用什么？用神的旨意，没别的，让他的儿女在葡萄园里有份，在神计划里有份。进葡萄园做工，这边就是当听从神的话，这边是受高为王做王，那边是受雇做工。我们再看第二点，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力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有忘记。那这节就是啊，这个神借着撒母耳告诉扫罗，神要扫罗来灭亚玛力人。亚玛力人代表肉体，就是肉体大敌，肉体就是我们的大敌啊。那这节圣经就是告诉扫罗，你要靠神来对付他，来抵挡他，因为神没有忘记他怎么怎么样的苦害神的百姓。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靠神对付肉体大敌，那边是讲定驾营，靠神做工。讲定的驾营，你就是靠神的恩典嘛。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就是救赎之恩。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靠神对付肉体大敌，这边就是我们里面的亚玛力人，神要扫罗来解决亚玛力人。所以说出埃及以来，亚玛力人如何如何待，其实我都没忘记。那就是说亚玛力人始终还是以色列的大敌，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大敌，肉体实在是败坏，就是我们的仇敌。那你怎么对付啊？靠神来对付。这边里面就讲定讲赢，靠恩做工，靠恩来做工。我们要在葡萄园做工，我们要对付亚玛力人，这里在对付亚玛力人，因为神说他怎么怎么样对待你们，我都没有忘记。第三点，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力人，灭尽他们所有的，就这句话是最要紧的。所以这一小段里面，第一大段的第一小段里最要紧的就是扫罗在受命，这个命令讲得非常清楚，是什么？是不是灭敌尽迹？你要灭敌尽迹，是不是？你把仇敌要灭尽，没有让你留一点，这就叫听话。神的命令怎么做你就怎么做，灭敌尽迹，对在那边不再闲站。葡萄园的工作到现在很多人在外面不再闲站，我们不能闲站，我们要灭敌尽迹，你就进葡萄园，你才能够对付自己。在神计划中啊，今天我们再看四，从第四节开始一直到十节，就对他们说了，因为还有闲站的人嘛，这就对他们说了，对这些闲站人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你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就用新的人要把他们都带进葡萄园。所以我们的工作也是这样，把人带进葡萄园啊，叫人在基督里有份。监狱的五正和圣徒又出去也是这样，到了下午了还有人一到牛初，牛初是下午五点多钟了，出去还看见有人闲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是吧？现在还好多人就是这样，不就是在神的恩典中，你在神恩典中就是做工，还是在外面闲站？你在外面不管做什么，在主看都是闲站啊。所以你为什么闲站呢？意思说还要把他们请进去。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 所以我们看这个原主这么慷慨，这个原主啊，他就是招所有的人都能够进葡萄园来做工啊，在葡萄园里有份，这就是组织性啊，叫我们都要进去，都要进去。底下第八节，到了晚上，原主就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所以我们每天做工，每天都要交账，到了晚上就交账的意思。交账的意思就是明天的工作你做好了没有，交账的意思你到了时候你就得工钱了，你就没有赏赐了，你就能够得到主人该给你的。所以到了晚上，原主也把他们叫来了。下面第九节，又在阴秋过来的人来了，个人得了1000银子。他是从什么呀？从这个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后来再到把他们先叫来，结果呢，个人都得了1000银子。然后呢，把那先叫来先雇的人再叫来，所以第九节就是说的个人都得1000银子，就表示主人的公平，因为本来都是恩典嘛，也没有叫你做别的，就是给你恩典，那你在葡萄园里做工。那结果呢，我们看第十节，就这么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不多比我多得，其实第二节已经告诉我们，先雇的已经跟他们奖金是多少，1000银子，后来的也是1000银子，所以这个不分先后，恩典不分先后。后来他以为什么？你一定多给我，那就证明他靠他自己的行为，靠他的功劳，所以这也是各得1000。这个主人并没有亏欠他，因为本来跟他讲定了嘛，各得1000。我们就到十节为止，就说明先雇的这个人，他以为要多得，这个以为要多得什么意思？就以为自己了不起，以为自己靠行为的，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的功劳，以为自己要多的，其实呢还是给他1000。就他对主人没有一个真的认识，他对自己也没有真的估价，他以为自己要多的，恩典根本不分先后嘛。有的人很后信主的，可能那就蒙恩。好，到第十节，对吧？这边我们也到第十节，这边我们看第十节开始，于是扫罗召集百姓。扫罗开头啊，看来好像是挺听话。你看开头啊，召集百姓在提拉因，数点他们，共有步兵20万，另有犹大人1万，一共20多万人。所以这边扫罗数点军兵，那边就是进去做工。既然有神的命令，那你就要做好准备，你就要数点军兵，那边就要进去做工。第五节，扫罗到了亚玛利的军场，在谷中设下埋伏。这个很要紧，打仗你要懂得设下埋伏，就是祷告升级。埋伏的兵代表什么意思？就不是正面的冲锋，乃是在背后埋伏，就是祷告升级。对着面呢，就靠恩做工。所有进葡萄园里，你是怎么做工啊？靠恩典。所以这个那么讲定了1000银子，靠恩做工，这边祷告升级。再看第六点，什么对经理人说？经理人我们知道就是摩西岳父的后代，在四世纪讲的雅裔就是经理人啊，雅裔就是经理人，就证明他们并不是真以色列人，但他们住在以色列人当中。这个扫罗对他们说，你们离开亚玛利人下去吧，恐怕我将你们和他们和亚玛利人一同灭绝，因为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你们曾恩待他们，于是今年离开亚玛利人去了那这节圣经就是扫罗在积极准备征战，在准备征战当中，有些人应该离开就要离开，你不要挨着仇敌这么近，积极准备征战，对着面门就为何整天闲战，我们要积极预备打仗我们不能还等待着闲战，那边不是吗一会儿又出去一趟，一会儿出去一趟，结果还有人闲战，所以你们为何整天闲战呢？那对着这个就要积极的态度，积极准备征战，这件事离开仇敌，要打仗了，你要离开仇敌。可能基利人呢跟亚玛利人住的挨得很近，所以叫他们离开。对着那边就不再闲战。闲战什么意思啊？你没有进葡萄园，你根本没有工作嘛，你没有在神的旨意中，没有在基督的恩典里，所以我们要在神的恩典里面，要进葡萄园。那边就是离开仇敌，一面是进葡萄园，一面是离开仇敌，所以这边不再闲战，那边离开仇敌。第七节。扫罗知道亚玛利人，你看啊，表面真是不错，从哈菲拉一直到埃及前的苏尔，从北到南，那是直驱深入到仇敌里面在击打亚玛利 命，好一个勇敢。在后面就给我们暴露了，扫罗工作不彻底，打仗不彻底，是吧？那这些圣经呢，就是击打投敌，那边就救援做工。我们救苦救援做工，一定要对付肉体。投敌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肉体。所以保罗、扫罗在这里击打亚玛利人，击打投敌，那边救援做工。第八节啊，就暴露了扫罗的失败。他生擒了亚玛利王雅甲，用刀杀进了亚玛利的宗王。活捉猪王是好的，把他活捉，但活捉以后你要把他治死了，他没有治死，就把他活捉住了。活捉猪王，我们打仗你到底好不好？你现在到第八点还好像看不太出来，是不是？对着面呢，到时交账，到了晚上你就要交账，到了晚上就显露出来了。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活捉猪王，那边到时交账。你做就是一件事，你有一致死又是一件事。还叫我们为主做工，啊，主差遣你去了，好一个热闹，好一个勇敢。你去是一件事，你是不是彻底，这又是一件事。我们曾经也是啊，主叫我去做，我也去了，去了结果大失败，啊，结果里面还有一些个不彻底的地方，就是所以这点活捉猪王那个到处交账。再看第九节就暴露出来了。这个扫罗呀，虽然他这样的勇猛征战，这样的积极打仗，实际上他里面不彻底，就是生命不彻底，所以你的工作一定就是不彻底。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主就把我们关在这里，让我们好好的预备自己。你看第九节，扫罗和百姓却联系来战，第一个不对，对仇敌你这么联系，我们对敌王一个狠。这个雅甲代表什么？代表我们里面的老我，是的，致命的敌人，那你应该怎么？应该毫不留情，他先联系他。你说呢？爱是上好的牛羊，最好的他爱得不得了，那就根本没有把他灭尽。因为第三节神明明说，亚玛利人一切所有你都得把他杀死，都得灭尽，包括他的什么呀，牛羊骆驼驴，你都不能联系，免得你有贪心的意思，神要灭尽。但这里怎么样？却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和羊羔，比一切美物不可灭绝。下界受弱的都杀尽了。那我想杀的杀，对我不利我就做工，对我有利我就不去做，对我有利的我才不灭呢，我不灭。这就是扫罗对神的一个态度，对神命令的一个态度，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是贪婪，贪婪得不偿失。那俩各得一群银子，因为到晚上不是交账吗？到晚上怎么交账呢？哎，大家都来了，聚在这里，那么按着名，按着先后，就要给你们一群银子，各得一群银子。而这边少了得到什么？你贪婪，你什么也得不到，你得不偿失。得到了，你得到了什么？得到了牛羊，结果在神面前是得不偿失。那你到了晚上交账了，各得一群银子，表示他们都是诚实做工。诚实做工，那对付这件事什么？诡诈自欺，这个叫诡诈自欺。下贱的、瘦弱的，尽都把他杀掉。那个美物，那个好的、上好的牛犊，他都舍不得。这么贪婪，那么就又诡诈又自欺。这边是诚实做工，两个相对。我们看到，一面是违背神命，那面是听命蒙恩。各得一千银子，每个人都到这地方都是听命的人，是不在乎你做工多少，在乎你听命。那在这一段里最要紧的意思，在乎你听命。所以违背神命，这个是听命蒙恩。再看第十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中，所以说撒母耳一生就知道了什么话临到他，对着面呢就原主样样清楚。那么原主啊，仍然清楚。那这东西是什么呢？这边什么话领导，就说明扫罗以为人都不知，实际谁知道了？先知知道了。什么话是领导的？那就是说神已经都知道，所以我们不管你做什么事，神都知道。可是扫罗以为人不知，就在那里以为不多得，这都是自欺的态度。因为交账的时候，这些个身故的人啊，一定讲我一定得到多钱了，你忘记了神跟你讲的价钱是多少？一千银子，就给我每个人一样的恩典，这一千银子是你取之不尽的，用之不竭的，是丰富的恩典。 是不是？还有你还要贪婪什么？所以这个呢也是贪婪，这个妹妹扫罗也是贪婪，这个这个门是什么？他以为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这不是一个人呐、啊，有这么一些人，以为必要多得，多得这个，以为人都不知，我长一点，我瘦一点，我留一点，以为人都不知，实际上又皇上哗轮到了先知上门，是吧？那边就原主样样都清楚啊，这是一个。我们再看十一节到十六节。十一节到十六节，他们得了，就埋怨家族，得了一千银子，觉得不够啊，这个一千银子，你看嘛，老旧人就是这样，贪婪，是不是？就埋怨家族，说我们整天劳苦受饿，那后来的只做一个小时，你就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耶稣这个比喻就是跟一般人想法不一样，因为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这一千银子代表恩典，不是说你们今天做多少。用你的，你是两千银子，你是三千银子，你再赚多少，给你管十座城，管五座城，不是这样的比喻，而是说大家进葡萄园是恩典种、那这个种人是什么人？就是不靠恩典，靠自己的苦劳、功劳、行为，所以对家主不满意。十三节，家主就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因为我奖金的不是一千银子吗？”拿你的走吧，如果拿后来的和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那这里包括有什么意思？救恩不分先后。因为什么？因为很多人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得救，他们主要得救在神面前同样蒙恩。没有说我是个老什么老资格，我信主多年，你多年还是在救恩里面，你救恩为满足，而不是不知足。我给你奖金了一千银子，拿你的走吧，我给拿后来的和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要凭神旨，而不是凭我们自己的意思。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吗？用吗？要我做好人，你做红人眼吗？那什么叫红眼？那这我们懂了，嫉妒，嫉妒就红眼，嫉妒别人，是不是？看一下后信主的，哎呀，他怎么蒙恩？嫉妒红眼。十六节，这样，那在后日将要再前，在前面将要再后了。这句话最后就耶稣警告大家。我们不要做这种人，不然的话你在前，你不愿意在前，你将要在后，你的灵性在后了，是不是？你看你在后的呢，反正在前了。还有小罪，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所以每次耶稣说这个话就是这个意思。两个，一个是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也就是被招的多，选上的少，许多人在前的后来都选不上了，所以我们可不要选不上，我们要一直奋斗到底，一直能够在主里面有份，那你就知恩感恩，而不是靠功劳夸功劳而自己不满足。我们坐在这边请看，这边也到十六节，从十一节开始，这里是神对撒母耳说的话。我们看十一节，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早期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那你是埋怨家主，埋怨家主，你说让家主就是原主啊，就代表我们的神，让家主这么伤心，把你雇来你还埋怨，这个令神后悔，这个神亲自说了，我的小儿子我都后悔了，所以你不要随便埋怨，这边埋怨家主，这边是令神后悔，少这个伤了是为他忧愁，终夜哀求神。这个终夜哀求神，那边是什么？那边叫令圣灵担忧，那这样的人就是令圣灵担忧。十二节，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纪念碑，又转身下的几甲，因为撒母耳要在基甲见他，是不是？就是但是呢，他是怎么？他是先跑到加密去了，为什么跑到加密？我们不知道。但是加密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就在西部伦的南边，可能是最什么呀？因为加密我们都知道最丰富的地方，加密有个加密山呢，最出名的，跑到那里去立纪念碑，唯恐大家不知道自己打了个仗打得这么糟糕还要自欺，还要立纪念碑。我们看这个扫罗，这就扫罗就在那边，我们两边相对，这边的扫罗是什么？贪财贪名，不但贪财，上好的牛羊都归他自己了，贪财又贪名， 这些妹妹就是那些个红脸的人是什么？不知感恩。今天贪财贪名，那位是不知感恩。这个立纪念碑，那位是什么？夸耀功劳。今天不是吗？我们整天劳苦受饿，我们整天整天如何？是不是夸耀自己的功劳？这边就是立纪念碑，这一面是夸耀功劳，一面立纪念碑，一面是贪财贪名，一面是不知感恩。十三节我们看，上面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就对他说了，你看扫罗假惺惺啊，假冒为善来了。他先对上面说，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你看说的多好听，我已经遵守了，实际根本没遵守，这叫做什么呀？伪善虚谎。上面这个扫罗伪善虚谎，这是命令，那就是对于什么一些红脸的人，那边是什么乖巧无礼。所以主人就对他说，我不亏心你，我跟你讲定啊，说明什么？对主人态度是什么态度？乖巧无礼。这边呢伪善虚谎，神赐福于你，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你看看说的多好听。十四节上面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所以这叫做不能掩盖，你有罪你不能掩盖，这些面面无可推诿，那面那些人也是无可推诿，这边不能掩盖。上面耳朵都灵啊，上面说我耳朵都听见了，羊叫牛鸣，你还说你挺好，你都遵守这个命令，因为牛羊都要致死嘛，他不致死还活着，不是羊叫牛鸣吗？所以羊叫牛鸣就把你的罪露出来了，你还说我已经遵守了神的命令。所以两边相对，就是先知参奏，那么家属查明，家属也就是随随便一清二楚，这边先知参奏，先知怎么先知耳朵都听见了，你还常常躲躲，所以两边相对，这边不能掩盖，上面都听见了，那边是无可摧毁，这边先知参透，那边家主查明，前面就是这边是伪善虚谎，那是十三节，那乖巧无礼。现在再看十五节，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力人那里带来的，你看马上亏罪百姓，因为他们爱惜，下面说什么？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名呀，要信你耶和华你的神，是遇到我们的孽性的，马上要毁怒神。啊，是百姓做的，就推荐百姓，一会儿又说什么？又说这是为了圣女神，其实都是假的，其实都是假的，两边相对，这边是推荐百姓，那边不能掩饰。一面跟家主在埋怨你这个罪，你不能掩饰，这边推荐百姓。再看十六节。上面对小罗说什么？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小罗说请讲，你看小罗真是不知羞耻，他在请讲，上面以后就把这个神的话向他宣告，那这些声音就小罗违背神命，这些面面什么在前在后，这边是贪财相言，那边是嫉妒红颜。上面说你住口吧，你不要再讲了，你还讲什么？你贪财眼睛瞎了，那边是嫉妒红颜。一个人贪财真的是瞎眼，圣经就讲贿赂都能使人眼瞎，不要说贪财了，贪财也是贿赂，也是贪财，就会人眼都瞎了。就那边是红颜，这边是瞎眼，那么是嫉妒，这个是贪财。所以十六节啊，这两边相对有好几个意思啊，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违背神命，所以对的那面就是在前在后，在前的一定是在后了。所以我们看到三个是大胆传神言，传神的话，他说你等等，我要把昨天夜里上帝向我说的话我都要告诉你，这个大胆大胆传神言，三个一点没有惧怕，按说扫罗是个王，你说不好了也把你杀掉，上面没惧怕，大胆传神言。就是那么就耶稣也今日警告人， 都监狱了。这叫做多雪上的少，在前的一定在后，一定要在后了，在后的也要在前。这个是耶稣的警告，是一面是大胆传真言，一面是真理警告人。啊，所以这一段呢，实在是叫我们大家都受警戒。啊，我们看看这个扫罗一开头叫他考验他，这是又失败。啊，叫他灭尽亚玛利人，所以这就对对付这个扫罗，因为他里面就是肉体没死，所以现在让他去打亚玛利人，结果还是不行。在打仗当中，他这样的贪夺，啊，见了利己还不承认，还要推罪百姓，所以实在是扫罗可以说是叫做罪上加罪。所以对着那边来，就是对这个埋怨家属的人也是不蒙恩。好，现在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是17节到35节，那么17节到34节，我们看这段的题目是不正义不正道，求眼开跟从主。不正义不正道，求眼开跟从主。我们现在从17节，那从此就看到耶稣预言他要受苦受难，也暴露了门徒在争道。那主要是这么从这里开始讲的耶稣和门徒的事情。耶稣和门徒前面是比喻，现在讲耶稣预言自己将要遭难。17节，耶稣向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耶稣向耶路撒冷去，那到了21章就到了耶路撒冷。从21章开始，我们知道就是耶稣的受难的最后一周，最后一周也就最后到耶路撒冷去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就从21章开始。那么现在20章末了，这里呢就讲了耶稣面对耶路撒冷，也是面对苦难。耶稣是这么勇敢，而且呢还要告诉门徒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不但你看两个交，一个耶稣被交给祭司长文士，是不是审判他定他的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亲弄鞭打，最后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他要复活。所以耶稣亲自讲啊，在16章就讲，现在又讲，耶稣是多次的讲。耶稣讲这些话，就是给我们看看耶稣是怎样为我们舍己受苦，遵循神的旨意到底。结果第三天他经过死里复活，那也是勉励门徒嘛，叫门徒也应该这样。但是门徒怎么样呢？20节以后我们看看暴露了门徒许多的问题。这里说那是赐给他的儿子，母亲啊，母亲赐儿子来什么？来求情，来求左右相，来求名求利。有的福音书上呢是说的西比泰的两个儿子自己来的，是吧？这个地方呢是说什么呢？是说这一个母亲来的，母亲来求。啊，总而言之呢，就是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母亲也有这个意识，儿子也是这样，大家都来争。耶稣快进十字架了，大概耶稣快做王了，我们快点来争。所以我们看20节，那是西比泰的儿子母亲跟他两个儿子一起来的，啊，母亲带着儿子来的。有的地方就是讲他们两个来的。这个是先来争着求啊，但耶稣求他一件事，这里也有一件事，我们到底求什么一件事？是不是？大家都求，每一个求的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一段也告诉我们，我们要知所追求。他来求耶稣一件事，那也是抓机会求，因为真的耶稣要受苦受难。耶稣说：“你们要什么呢？”我们常常也要问的，你到底要什么？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那真是了不起了，左右相，是不是？所以这个做母亲的也是一个满足，我培养两孩子，我生了两孩子，我这两孩子了不起，最后都做左右相，那不是追求名利吗？还是追求名利。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常常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今天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都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吃的，乃是我父为所预备的，就赐给谁。 到这里为止，我们到二三节，是吧？所以就看见他们一点组织性没有，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不是求左右相，乃是要求与主同喝苦杯，只要跟主同受苦，将来你一定和主同荣，和同得荣耀，而不是现在你先要占一个地位，我先占富，我要占上，说好了这个是归我了。所以说是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实际根本都不能，一个都不能，是不是？大家都跑掉了，耶稣被捉的时候都跑掉了。三姐，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不要喝，只是坐在我左右不是我可以吃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就吃给谁。所以耶稣这么谦卑占地位，但是门徒们就是抢着争的，要争夺更高的地位、荣誉、享受、名利，样样都要追求。到二三节为止，对了，这边我们看也是到二三节，十七节开始，我们从十七节开始到二三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这一节这一节说明什么意思？就说明撒母耳的话里面一开头就说明你本来挺小，你自己也以为小，但是呢你被立为王，现在呢就说明经不起神的考验，做王以后刚刚没有几年就经不起神的考验。你看这边是个地上的王，那边是个天国的王，那边讲谁啊？讲耶稣基督。那边是什么？面对什么呀？勇敢面对苦难。那边就耶稣 要上耶路撒冷去，他就告诉门徒，就两边相对，这边是经得起神考验，那边是勇敢面对苦难。是耶稣上耶路撒冷，耶稣上耶路撒冷明明知道他要受苦，所以下面的话不是说明明知道，所以他把门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带到一边对他们说，还是暗暗的告诉他们，耶稣将要受苦。所以这边就是扫罗经得起考验，那边说耶稣勇敢的面对苦难，给他一个任务能攻打亚玛利人，他都攻不下来，他都没有彻底。再看十八十九两节啊，那边也是十八十九，耶和华出现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不恶的事呢？这个现在上来审判他的，审判他不听神的话，不灭绝经济，那你就是没有听从神的命令，而且急忙掳掠财物，那贪多无厌，那贪心多大，急忙的赶紧的，是不是？你告诉我们要急忙的遵守主的命令，是不是？我们急忙的要不懈怠，这个好，急忙的在抢夺，所以神眼中看恶的事。那这两节我们对一下，这两节究竟是扫罗贪婪作恶，那你就是耶稣受苦尽职，这边是不听神命。你为何没有听出耶和华的命令呢？你不听神命，那么耶稣是彻底听命。我再说一遍，这边是贪婪行恶，那边是受苦尽职，这边不听神命，那边彻底听命。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属地的王，那边是天国的王。我们刚才看是十八十九，是不是？十八十九，那还有一个意思，所以就是说你为何你没有听从神的命令，你急忙掳掠财物，形成眼中看恶的事呢？是什么呀？就肉体不肯死，不听神的话，连是这个雅甲又连爱上好的牛羊，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就肉体不肯死，所以打仗一定不能打胜仗。这个面面什么？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给我们做了榜样，他真正死透，死里复活，这边不肯死，肉体不肯死，不肯把自己钉死，所以急忙掳掠财物。再看二十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要听从耶和华的命令，行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清了亚玛利王雅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你还要强词夺理，这个叫做强词夺理，你都不对了，你没有遵守， 还有解释。我们常常说这个人越没有理越有解释，你看看这个有理他默默无声，那不说话，说什么事实就是事实，越没有理越不对，还要掩盖的解释来解释去，这叫做强词夺理。这个妹妹就是辛苦太的什么这个两个儿子的母亲带着两个儿子来了，有所贪求，这耶稣不是真诚的态度，有所贪求，这边就是强词夺理。二十一点，百姓却在当夜的雾中取了最好的牛羊，又在居甲送女还女之身。所以上面样样都知道，上面样样都知道。这个扫罗根本就是不彻底，扫罗哪还要推进，这个推进呢，百姓在所当夜的雾上取了最好的牛羊，其实是他贪心，他推罪百姓，当然也可能百姓贪心，百姓怎么那么胆子大，百姓如果敢抢夺的话，心里面的小罗才带头，是不是？如果没有小罗这样做，百姓绝对不敢，当兵的哪个敢，是不是？现在呢，现在犯了罪了，到推罪，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求左右相，你看这边求什么？求最好的，世界上最好的他都求，所以一面是求左右相，一面是求最好的，求最好的，这个最好是指着什么？牛羊来说，是不是？一面要最好的他都求了去了，那边求左右相，这边是推进，那边是什么？投机，为什么说投机？抓住机会，投机啊！耶稣快进十字架，他们快就抢走右相，准备这个越位一个，那你们别人谁也站不了位置了。可千万不要在神的道路上，属灵的身份还要投机，这边推进，那边投机，这边求最好的，那边求走右相，还有呢？是百姓在当夜的路中取了最好的，下面还求什么呀？要在居甲信耶和华，你的神，你说的多好听，这叫什么？阳奉阴违，哪是为了献给耶和华？再说你抢的得的，你献给人神要吗？神愿哪不愿哪？是不是？阳奉阴违，对咱面前就贪求高位，这都是二十一节啊。再看二十二节，上面说耶和华，上面回答了，我们看上面怎么回答。耶和华喜悦凡祭和平安祭，岂能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这里上面一针见血说出来了，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这边就是不肯听命，说明扫罗不肯听命，这边呢不知所求，这边不听命，你是这样子，你是听命，你根本不听，你见多少凡祭也没用。这不就根据针对的二十一节吗？他说哎，取了你最好的牛羊要献给耶和华，上帝说我根本不要，我要的是你听命。大家看见没有？这两节连着，是不是？前面一节要献给神，上帝回答了我根本不要你的，听命胜于献祭，我哪里要你献祭啊？我们总以为哦，你给点上帝给点好处，上帝不像人子还向你回路啊。所以神上面说出神的心来，上面传神的话，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两边相对。这边就听命胜于献祭，那边就当知所追求，那边都不是知所追求。所以耶稣说我喝的杯你能喝吗？你有知所追求，也可以说根本没有对准，不知所求的是什么？再看二三节，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我们都知道行邪术啊，拜偶像啊，交鬼啊，过阴啊，这些个都是行邪术的罪。但是上帝看一样，你悖逆也是一样，与这个罪相等。王者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啊，偶像是最神最拒绝的了。那你这个王者，什么叫王者啊？就是不肯悔改，咬着牙也是说人家不对自己对，就是不认自己的罪，那你就是王者，又悖逆。你犯虚荣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就愿意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愿去你做王。两边相对啊，这边就是愿去神命，被弃做王，那面就是同喝苦杯，同主做王。所以耶稣最后就要求说我喝这杯你们能喝吗？你们也不一定要喝，所以要喝主的苦杯，我们才同主做王，两个同。 同喝苦杯，同酒作王，也就是喝酒同受苦，将来同享荣耀。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教训。这边呢，这边就是宴请神明，就我背弃作王；宴请神仙，宴请就我背弃，不能再作王。好，我们现在再接看二十，翻过来啊，这二三节完了，该二四节了啊。最后啊，不是，我看有时间呢，我们再分一小段，二四到二八，二四到二八。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那说明什么？说明这十个门徒和那两个门徒一样，都是争名利，你说对不对？为什么恼怒啊？好嘛，你们两个都下手为强啊，先下手为强，我们不高兴啊，嫉妒又恼怒，是不是？这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发脾气了，对他们不高兴啊，所以这是叫耶稣伤心的。耶稣就上十字架了，结果他们是这样的态度，就耶稣把他们都叫过来，叫了他们来，说你们都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又为大，就可以做你们的用人；谁又为首，就可以做你们的仆人。所以主耶稣教导都是叫人做什么？做仆人，要谦卑卑微，不要为首，不要为大。老旧人就是为首为大，你大我比你还要大，大家都比大，是不是？正如第二十八节，大家一起念。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是不是最后就是讲到，讲到什么？讲到他自己了。人子是什么呀？主来不是受人的服侍，是服侍人，就是为仆，谦卑为仆，而且舍命代赎。主耶稣因为谦卑为仆，还舍命代赎。到二十八节为止吧。啊，我们到这里，对到这边也是二十八，二四到二八。扫罗对上面说：“你看看，口头认罪，我有罪了，但是还来个因为，我有罪了，我因为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啊，你是带头的，你在听百姓话，到底是哪个最严重？说起犯罪严重，现在是说百姓最严重，我最不严重，因为我是听了他的话，是不是？就说明我的罪小小的。他们的罪大大的，因为我听了百姓的话，我怕他们，我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表面看好像比前面的那个认罪啊，前面根本不认罪嘛，好一点。实际上呢，更滑头，叫做口头认罪找借口。对着那边就对是十个门徒，这个就俩门徒争名利嘛。那十个门徒什么呀？同争高位，生恼怒。这边找借口，这边是生恼怒，这边口头认罪，那边呢大家一块争，同争高位，大家心里都是要为首为大，所以不经过十字架，不经过五旬节是真不行啊。所以以后他们经过十字架，经过五旬节，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们生命改变了啊，经过五旬节，他们才真正的大家为仆啊，不是为大，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口头认罪找借口，那你是同争高位生恼怒。底下我们看二十五节，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这叫做虚假，自己认罪还不彻底呢，我现在好敬拜耶和华，你还要跟我回去，这更是虚谎。跟着为什么他要跟着回去？表示你是先知，我是扫罗，我跟着你，好像让看着我没有犯罪，是不是啊？体面嘛，还是求体面，所以这叫虚假敬拜。这个面呢，就效法外邦。耶稣说外邦人是如此，耶稣说你们不要效法外邦啊。耶稣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治理他们，有大权大臣啊超权管理他们，你们不要效法外邦，说明他们是效法外邦。外邦人求什么？不就求高嘛，求名嘛，求利嘛，求地位嘛，是不是？外邦都求这些。我们如果不去主怜悯，我们从前不也都求这些吗？是的，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虚假敬拜，那边是效法外邦。二十六节，上面对小罗说：“我不同意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你看上面多么直接，你叫我跟你回去，我不跟你回去。两边相对，这边就厌弃神命。为什么上面不跟他回去？ 因为你厌弃上帝嘛，上帝厌弃你，我就跟你，我不跟你，就分别为圣，厌弃神命，那个是真灵之力。所以耶稣讲的外邦人光景，就等于讲门徒呢，都去为首为大，真灵之力，真灵之力，这边是厌弃神命。所有厌弃神命的人，你对主的命令你讨厌，你厌烦，你轻看，你藐视，你一定是追求名利。再看二七节，上面转身要走，扫罗就扯住他外逃的一军，一军就吃断了。那这些说明什么？说明扫罗要面子，上面要走他都不让走，我抓住你，你跟我意思说你跟我一块走，这一拉不要紧，上面衣服都给他扯了。死要面子嘛，要面子，对着那边就愿为首，那边就是愿为首，大家都争首，这边是要面子。底下上面对他说了，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和你断绝，就是这衣服说的，你不把我衣服扯了吗？就等于是上帝的国都对你断绝，和你断绝，以色列国和你断绝，将这国是给比你更好的人，两边相对，你看这边更早的人，这边来见耶稣，仁慈不受人的服侍啊，乃是什么服侍人舍命做多人的属下，所以两杯相对，这边是不肯悔改降杯，不肯悔改降杯，那边是舍命代求为仆，因此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什么服侍人，是不是？我再说一遍，这边是不肯悔改降杯，那边是什么舍命代求为仆，也是甘心做仆人，这边国断绝，那边国永存，耶稣的国是永存的，这边国断绝。再看二十九节，以色列的大能者并不知说谎，也不知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两次提到不后悔，神绝不后悔。那么这两边相对哦，到二十八节为止啊，再看最后一段啊，最后在这边是两个瞎子，他们出的伊利哥的时候，有极多人跟随着，人聚集了，大家都跟着，但是其中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就听说是耶稣，许多人跟着，不一定每个人都蒙恩，是吧？你看有的人热闹极了，教会里人也是挤得不得了，人多，但是呢，这里讲到两个瞎子。这段中心讲谁？讲两个瞎子，他们坐在路旁，眼睛们看不见，听说是耶稣经过，所以耳朵特别灵。你看瞎子也耳朵灵啊，他听见，他没听见别人，谁经过？耶稣经过，所以他们就喊叫了，就抓住机会，是吧？所以瞎子都知道抓住机会来蒙恩典，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什么叫大卫子孙？因为这就是他承认。这个耶稣基督是未来的那个弥赛亚，他相信，他相信这一点，他也相信，正因为他是大卫之子，所以他能够治病，他能够医治我，他能够解决我的困难。底下众人就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你看看这些门徒一点爱心都没有，责备小孩子，也是责备那一个迦南妇人，现在又责备什么？责备这俩瞎子，不许他们作声。但是他们越发的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子，可怜我们吧！”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都受到环境的拦阻，人家瞧不起你，人家藐视你，或者你身体不好，你各样各样撒旦的拦阻，你都要什么像这两个瞎子一样越发喊叫，要求到为止。我不用求，求半天没看见，没看见再求啊，我现在也没有看见，我就求到底，是吧？你给我看见，你给我灵眼看见，灵眼要开，我们不能一直做瞎子。他越发的喊叫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耶稣就站住了，耶稣蛮有怜悯，耶稣站住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呢？”耶稣要考验他们，你到底要什么？这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祷告要具体，喊了半天你到底要什么？你是求耳朵开，你是求眼睛开，你还是求什么？还是求名求利？你还求什么？你到耶稣面前，所以耶稣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你看这个求的多好啊，这个问的多好。底下他们就说了：“主啊，让我们的眼睛能看见，因为他们是瞎子嘛，是不是？如果你是瞎子，你也要这么求，让我的眼睛能看见。有的时候，有的人祷告很多很多，都不知道你不知道他祷告些什么，你求的不具体。 圣母也凭信心就要讲，所以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眼睛一摸，他们就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所以我们眼睛不开没法跟住，你怎么跟呢？瞎摸不跟错了，眼睛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啊，所以主是蛮有怜悯的。非常这点我们看二十九节到末了，这个以色列的当能者并不是说谎，也不是后悔啊。所以两边相对，先是告诉我们说明什么，说明这一个扫罗是不是主宗，神是不后悔，说明神就是绝对就是把他拒绝了，因为他彻底不肯悔改，又既不彻底听命，又不彻底悔改，两个不彻底，所以扫罗被弃，厌弃神的命令嘛，所以厌弃了，神绝不后悔。对待另外主耶稣蛮有怜悯，主耶稣来到哪里？出了耶利哥，出了耶利哥，是不是？耶稣往前走，耶稣走到哪里就是蛮有怜悯，要救人。主对两个瞎子是蛮有怜悯，所以虽然基督的人跟随他，耶稣知道往哪里去。那结果呢？就是有两个瞎子来了，是吧？那这边呢，告诉我们，对于扫罗这样的人，绝不后悔。那就是说是蛮有公义，绝不后悔，只要拒绝。这边呢，那边呢，就是耶稣，耶稣是蛮有怜悯。这边啊，那边说多人跟主，这边是什么？这边就是老扫罗，扫罗是虚谎跟主，根本没有真诚跟主。你别看多人跟主，我们要诚实的跟主，真正的跟主。许多人都跟主，这边扫罗也跟了半天，什么跟呢？虚谎的，虚谎的。就是我们的神啊，大能者，他绝不说谎，他不知后悔。就神说的话，神就算数了。我们人常常有虚谎。再看三十节，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这个和前面二十五节就说明，他就是一直就是死要面子，他要跟撒玛一块走，他求撒玛来抬举他。如果他不跟你先知一块走，就觉得很没有面子了。啊！你骂了我一顿，你责备了我一顿，不悔改还要面子，是两边相对。扫罗对上那边就是个瞎子，是个瞎子，根本不认识神。求人抬举，那边呼求主怜，那边就两个瞎子在呼求主。这个呢，求谁先知？你不求神可怜你啊，赦免你的罪，你求先知来抬举你啊！所以这叫什么求？这叫瞎求。那边两个瞎子是真求，那边是呼求主怜，这边是求人抬举，是吧？那边是求看见，这边求什么？求虚荣，求了半天求的什么呀？啊，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面前，可别给我丢脸呐、啊，可别丢我的脸呐、啊，可别撕我的脸呐、啊，是不是？求虚荣，那边求看见。这边求人抬举，那边呼求主怜，所以扫罗实在是瞎眼。三十一点，于是撒玛转身跟随扫罗回去，扫罗就敬拜耶和华，其实还是虚假的。那撒玛为什么跟着回去？你要知道三十二节就知道了。撒玛为什么回去？回到基甲解决亚玛利王亚甲，撒玛亲自把他杀掉。所以我们便以为撒玛大概是听扫罗的话回去给他点面子，不是这个意思。撒玛回去，转身回去了，转身回去遵循神的旨意。对着那位就门徒责备瞎子，不提主心，两边相对。撒玛是没有人情的，撒玛虽然转身回去，不是说就跟着扫罗走了啊，虽然表面是这样跟着他走，跟着他走说什么呀？要把亚玛利王当着扫罗的面要把他杀掉，要彻底解决他，要回到基甲去，是不是？遵神旨意，那面是什么？那面就说明这个门徒责备瞎子就是不提主心，根本没有神的心意。所以两边相对啊，这边是什么虚假的敬拜，那面是越发的喊叫。你看这两个瞎子真正的虔诚，所以什么叫虔诚啊？你从心里头发出来的，你越发的喊叫，你不能因为人拦住你就不祷告了，我还要祷告，我更要祷告。瞎子如果这瞎子被人一责备就不祷告了，那你就看不见了。还有如果他门徒责备跟门徒吵架，他没有，是不是？他不跟人计较，你不叫我不让我喊我还要喊，是不是？因为他们看不见了，他们只怕耶稣走掉，喊呐、啊、喊呐、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可怜我们吧， 所以我们不要虚假的敬拜，我们要厉害的喊叫，要快点求看见。所以扫罗虽然敬拜，始终也没有看见，还是个瞎子。底下32节，撒母耳说要把亚门尼王亚甲带到我这里来，亚甲就欢欢喜喜来了。这个老旧人得意啊，以为他能活着，心里想死亡的苦难必定过去了。所以两边相对，我们主要是对撒母耳彻底除恶。撒母耳回去做什么？彻底除恶，打了半天仗，这个请贼不请王还行呢，彻底除恶。对他妹妹是什么？关心瞎子，耶稣站住。那边32节，是耶稣就站住，把他们叫来。耶稣多么关心，对瞎子你要关心，对亚甲王你要什么态度？要彻底除恶。所以把他叫来，把他带来，其实是他的什么？他死亡临头了，他还得意呢。33节，撒母耳说：“你既用刀使妇人丧子，这样你母亲在妇人中也必丧子。”于是撒母耳在基甲耶和华的面前将亚甲杀死。所以撒母耳是最后一个事实啊，彻底灭恶，也是先知。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致死敌王，敌王也代表老我，是不是？我们要致死这个敌仇敌的王，就是老我。那边要求看见。两边相对，也可以说我们的里面的亚甲王不致死的话，那你这个眼睛也看不见。所以那边这两个瞎子回答的太好了，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眼睛怎么能够看得见？亚甲王要致死，这边是要致死亚甲。亚甲有两个意思，是好战，亚麻利也有这个意思在里的，好战还有一个是高，老旧人就是要高啊，所以这个要致死的，要致死。你说这个亚甲王多么残忍，是多少妇人丧子，残忍好战，所以我们老旧人就想残忍好战，那么也要把你治死，那么灵眼就开了，那么瞎子就看见。我们今天治死，当然我们靠圣灵治死我们里面的肉体，是吧？老我我们要治死。好，最后我们看34、35两节，
我们看这边就是主对瞎子动了慈心，因此瞎子立刻就看见，就跟从了主。而那边呢，那边就是神心后悔对扫罗，因为扫罗至死不悟，先知也为他悲伤。这边是盟主怜悯，那边是终被厌弃。今天大小伦的中心是卑微听命，艰辛求考，受苦得荣。